近年来，很多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探索如何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他们提出，一些国家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因为不得不面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通过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来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转型正义。这些国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也为新型民主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参照物。在探讨转型正义对中国的借鉴作用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理念的出处以及它涉及的内容。在这方面，国际人权专家普利希拉·海内尔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海内尔从1990年代初开始从事转型正义的研究，他撰写的名为《不可言喻的真理：转型正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挑战》一书，对全世界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全面评估，为新型民主国家追讨过去政府所犯罪行，并且为受害人作出赔偿提供了可以研究和借鉴的模式。该书2001年首次出版，2010年经过修订再版，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海内尔现年51岁，1985年从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本科毕业，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2014年又获得日内瓦大学法学院硕士学位。海内尔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过咨询顾问。2001年，他与他人在纽约联合创办了非盈利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目前，他是设在日内瓦的人道对话中心的资深顾问。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是过去20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在从内战和专制政权向正式践踏人权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事实真相的确立，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等。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涉及法律的面向，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他面向。海内尔分析了在法律程序之外实现转型正义的重要性。
Even if you are lucky enough to have a strong judiciary, which is often not true in these contexts,
在这种背景下的国家通常不具备很强的司法体系，即使具备，单靠法庭审讯仍然无法满足过渡时期的众多需求。转型正义基本上把受害者作为过渡时期政策的中心，在事实真相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使受害人得到确认并获得包括赔偿金在内的各种补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转型正义。
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角色的一个机构叫做真相调查委员会。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是指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由总统或立法机构设立的一个临时性官方机构，他被授权对内战期间践踏人权或者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且在2-3年之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该机构往往需要和众多受害人，甚至涉嫌参与过专制政权践踏人权行为的人进行谈话。
They may have the power to call people forward, to subpoena people to speak.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很广，例如传唤证人作证、自由查阅官方文件、为让受访者放心交谈而做出保密承诺，以及就调查结果提出建议等。在有些情况下，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必须执行的，尽管如此，他没有提出刑事诉讼或者追求法律责任的权利。
海内尔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诉讼侧重于具体犯罪和刑事责任，而真相调查委员会除了观察具体的犯罪行为之外，还要审视一些宏观问题，例如对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查等。以南非为例，在脱离种族隔离的过渡时期，南非真相调查委员会曾经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南非国民党以及反对党非国大的代表，还有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曾经参加过暴力的人，就他们过去采取的暴力政策在听证会上做出公开解释， 从而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社会阶层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不同社会领域和不同种族所遭受的苦难。海内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一般可以从中推测出有多少受害人和幸存者，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和受害者家属，以及遭受酷刑、被长期关押或者失踪的人数是多少等。总之，就是还原历史真相。
Very likely, what the Truth Commission concludes can be directly relevant for the possibility of trials in the future.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很有可能与之后的审讯有直接关系。假如该委员会判定说这些政策是由政府上层制定的，而且有些领导者知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没有设法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在司法部门具备追查这些案子的能力时，这些人最终就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届时，真相调查委员会有可能把他所掌握的情况与检控官分享。
听众朋友们，下一次节目我们还要来请海内尔介绍什么情况下设立真相委员会，以及转型正义对解决六四问题有何借鉴。欢迎您到时收听。